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啊，就是母亲节。这个节的规矩很奇怪，这个所以它经常不同，有时候是五月十号，有些时候是五月十一号，有些时候是五月十二号，像现在就是五月十二号，每年都过的。那么这个节呢，当然大家过起来很温馨啊，就是请妈妈吃饭啊，送礼物给妈妈啊，最起码给妈妈寄张贺卡，这个是对母亲的这个感激啊，这个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节日啊，加上呢六月份的父亲节，那么这个两个对父亲和母亲呢都有感恩，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啊，这个这种节。那么我看到今天过节呢，也有很多这个外面请吃饭，也就是一家人陪着母亲，陪着祖母，陪着这个外婆去吃饭，这都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表达对自己的生母啊，对养育自己长大的先辈的这个感恩。我觉得这个节呢过得非常的好的。不过呢，最近呢也听到有些杂音，就有人说这个是洋节啊，这是外国人的节。的确，这个节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节呢美国人发明的。那这个应该说正式签订这个节要过，是1914年美国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签署的一个节。从那个时候美国就过这个节，发起人呢是一个非常爱妈妈的一个美国妇女，叫 Anna Jarvis 啊，她很早1908年他就在西弗吉尼亚的格拉夫顿市，在那个地方的圣安德鲁卫理公会就搞了第一次的母亲节的礼拜活动。那经过了几年，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总统批准，就变成了法定节日。这个节日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政治的背景，反正呢后来呢很多国家呢都用这一天来感谢母亲。那当然现在呢就有很多说法说洋节呢就不能过了啊，现在要把洋节清除出去。最早听说要把洋节清除出去的，那就是圣诞节啊，圣诞节呢真正是个洋节，并且有宗教的内容。所以呢这个有一部分的地方，有一部分的地区就把这个圣诞节呢就是明令不许过。后来呢扩展到感恩节，感恩节是个美国式的节日，也把它停了。后来呢又发展到这个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这些节都在禁了。那么这个禁的范围呢越来越大，所以说是把所有的洋节都把它禁了呢，我看呢这个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洋节里面有很多节呢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刚刚过去的5月1号的劳动节，它的起源就是芝加哥的工人罢工，所以这一天呢你还没办法不过劳动节，全世界的人劳动人民的节。还有元月1号元旦，那元旦呢是西历的新年，那你过是不过呢？这个当然呢，2月14号情人节，那当然说不过啊，底下呢是一样的在过。那么愚人节可以不过，5月1号的劳动节你就没有办法不过。再绕过去6月1号的儿童节又是一个外国人的一个节日，那你说这个过不过呢？那么到后面万圣节啊，上面说不许过，那当然呢，但是还有啊，我们一个礼拜的礼拜天过不过呢？什么天呢？礼拜天呢？Sunday 啊，这是基督教分的七天一个礼拜。所以呢，你说要把所有的洋节都把它禁了，恐怕呢有点难的啊。当然，这些洋节呢，它意识形态不重，它都是一些感谢爸爸、感谢妈妈、感谢母亲、感谢大家。都是这样一些节，很良性的节，没有一种挑动仇恨走极端的方向。所以呢今天呢在母亲节这一天，我呢告诉大家今天是母亲节，恰恰是一个这个过礼拜天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是祝所有听我这个节目的妈妈这个母亲节快乐啊。我今天呢就看见网上呢有一条帖子，这个帖子呢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有五个经济学家是分享了他们妈妈给他最好的这个忠告。这五个分享妈妈的忠告都是五个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所以母亲节来讲五条这个大家觉得有用的这个 母亲节的教导，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啊，这个是 KPMG 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叫 Diana Swank， 他呢就说62岁，这个 Swank 他呢就说那个他的妈妈给他的一个教导是说什么东西呢？妈妈呢就说要这个想办法财务要独立，要自主，不要求人。那这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财务要独立，不要老像靠着别人。那个我看看那个62岁的这个经济学家 Diana Swank， 他呢当时父亲母亲离婚以后，那么当时大家就提出了父亲和母亲各一半分担他的学费。当时呢他想主修经济学，他的那个爸爸呢是汽车公司的主管，说你一定要读这个工程系，那么这个我呢不，你要是不读的话，我就不给你这么多的这个学费。他的妈妈呢是个艺术家，他说我不会这个听你的话，你说不给就要女儿改专业，我就支持女儿读经济，你不给钱行，我给。这个妈妈就接过去了。所以这个Swank非常感谢妈妈，说妈妈呢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好榜样。这个20多岁的她读大学就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女性必须财务独立，不要依赖他人，因为别人可以迅速的切断财务的资源，改变你的人生的道路，就像她的爸爸一样。哎，她说要自己独立，一辈子都学到了，我觉得这条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分享妈妈的教导的就是这个美国上一任的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叫 Claudia Sam、啊、Claudia Sam 呢他妈妈经常告诫他说每个月要还清信用卡的债务、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择偶啊，就选朋友啊，你要特别的小心。他的妈妈呢以亲身经历劝告他，如果选错了人生的伴侣，可能会影响到财务的稳定和影响你的工作的负荷。这个 Claudia Sam 就说我在农村长大，所以妈妈的第二个建议他当然没有说了啊，他说你呀、啊、要谨慎的择旅。其实呢他妈妈的含义就是不要嫁给一个农夫啊，因为一个农民在乡下每天劳作，他也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说你别叫农夫，因为务农很辛苦啊，完全的是靠天吃饭，难以预测。所以呢农夫呢未必能够轻松的偿清每个月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债务。这是第二个啊，前联储会的经济学家这个 Claudia Sam 妈妈的劝告就是还清卡债，择偶要明智，这是第二个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个是一个不动产的经纪公司叫 Zillow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 Skylar Olson， 那个他妈妈给他的名句呢非常重要，说你到30岁以后才生孩子啊，这个讲得非常的明确。欧森说妈妈呢给他很多很智慧的语言，印象最深刻的话呢就是等到30岁再生啊，30岁以前不要生孩子。那么成长过程里面他老听着妈妈在讲这句话，意思就是不要太仓促的做出人生的重大的决定。你谈恋爱可以啊，你有男朋友可以，但是呢不要提早生，因为生了以后你要后悔孩子，后悔的话孩子就是个牺牲品。他说你在生儿育女之前呢先努力的把自己锻炼好，这不光是指身体啊，把做人的这个意志要锻炼好。他的妈妈呢非常相信必须有充分的历练，有投资自己的教育，并且养成独立面对人生的能力，然后再生儿育女。他说现在我已经变成专业人士了，身为人母我非常感谢这个教诲。他说养儿育女是很艰辛的，而且付出的代价呢是昂贵的不可思议。如果他没听他的妈妈的话，20岁左右就生孩子，那他到现在呢那苦就吃大了。他呢是听了妈妈的话， 这个很晚才生儿女，自己在经济上做好的扎实的准备，这样呢才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讲的第三个妈妈的这个教训。第四个这个现身说法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女性啊，叫 Julia Pollack， 她是 ZipRecruiter 这个首席的经济学家。她妈妈跟她说了一句，这句呢不多妈妈说的，说你结婚呢是要为爱，你要为爱而结婚，不要为钱而结婚。你不要就看着有钱去结婚，因为你不爱的话一辈子吃苦。她的妈妈 Pollack 的妈妈是个单亲妈妈，凭自己的努力而拥有成功的人生。他的妈妈呢就告诉他，达到财务的目标不是靠结婚，你不能靠结婚来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关键是要在于自己的教育，自己要有辛勤的努力和创业的精神。他说结婚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如果你要想某种物质上的生活方式，你只能靠自己的打拼，不要想着靠结婚，靠结婚那是不成功的，你一定是要考虑你自己能够打拼到什么地步，而结婚呢就是为了爱。这个呢讲的呢就非常的明确，我觉得这些妈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呢。另外还有一位就是 Michelle Horder， 她是纽约城市大学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她的经济学系的副教授。他呢妈妈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找价值，那你要找价值，但是价值要合理的范围。我们说在很多成功的经济学家的背后都有一位非常精明消费之道的妈妈。在当前呢美国这个高通货膨胀的环境里面，这种技能呢是特别重要的。这个 Horder 就跟他说，妈妈给他最佳的忠告就是在合理范围内寻找价值，这不是说他花一整天的时间找更便宜的东西，而是说如果有两项产品内容和质量基本上相同，而其中的一项没有那么贵，那何必花费较多的钱呢？就选择两个质量内容差不多的东西比较低的那个，这就叫合理的范围内的价值的选择。他说我一直呢就履行妈妈教授的这套经济的法则，多年以来我省了许许多多的钱，也省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那今天母亲节了，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呢，我觉得对大家呢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母亲节嘛总是要跟大家讲讲。那以前呢总是跟大家讲母亲节是怎么来的，今天呢讲五个非常聪明的妈妈教给自己女儿的这个话，那这女儿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呢就把它拿出来啊。这个我讲到这里。这几天以来呢，这个由于以色列哈马斯这个冲突不断呢，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这个挺巴勒斯坦的学潮就提出了一句口号，叫 Disclose Diversed。 Disclose 呢就是要学校公布哪些学校的资助单位跟以色列有关啊，就要揭露。第二个 Diverse 就把它切断，就是这句口号就是呼吁校方公布校产基金的投资的内容，并且停止对以色列的企业这个或者可能因为以哈战争而获益的企业，比方说卖武器的企业，都不要跟他们投资。那么这个呼吁的浪潮呢是越来越高，那么并且呢成为出现学潮的高等学校他没有办法忽视的一句口号，都在叫这个 Disclose Diverse， 都在叫这句口号。叫口号嘛，当然是年轻学生叫的容易了，提出诉求这个非常容易，相对而言学校基金的管理和投资呢是极为细腻而复杂的，它牵涉到维护社会正义避免教育沦为富人独占的资源的使命。如果没有办法找出适当的方法，那么恐怕呢美国大学呢会陷入经营的这个困境，所以学生哇哇叫其实学校非常难做。我们知道在部分的这种挺巴勒斯坦的学生和示威人士的高呼之下，目前呢已经有一些大学开始退让了，已开始揭露了校产基金操作的内容。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这个礼拜公布了资讯，这个学校呢校值总值是22亿7000万美元，就是明尼苏达 University 222亿美元，这个校产资金组合里面大概有500万美元和以色列企业或者美国军工企业有关，那低于0.25%，那就 无所话说了。如果学生还在这里有什么抗议，那就没什么好抗议了。这是 Minnesota University 啊。另外呢，这个 Rhode Island 的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还有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这些学校呢，也都愿意和学生呢进行撤资的这个沟通，也就是说我没关门啊，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公布这个我们的数据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公布数据，你们就要在校园呢不要安营扎寨，你呢就撤营作为条件。这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就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也同意将学校的资产的基金的组合规模和这个标的的企业列表完整的公开，这就是交给学生看了，那学生到那里面会挑刺儿。那这种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是个不妙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教学基金凭什么要让所有的学生去知道？你只要读书享受奖学金就行了。那么所以呢，现在依然有很多大学呢是明确的拒绝这类的要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这个开始从母亲节开始，然后呢讲到美国的很多大学呢对学校的这个投资的基金就提出了公布的要求，但是现在还是美国有很多大学明确的拒绝这类的要求，就是 disclose 和 diverse， 我不同意啊，我们不会为此而让步。其中 Michigan 大学的董事会在三月的时候就重申了维护校产基金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以及呢仅用风险与收益进行投资决策的长期政治立场，这是好样的。密执根大学那些呢真是就没样子啊，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讲这个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这些学校 Brown University 都愿意拿来交换，其实这种东西不应该拿来交换啊。这个所以呢还是有学校呢比较硬的。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由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提出的诉讼里面呼吁校方撤资的范围其实远远超过了以色列的企业，其实是扩及了像 Microsoft 的微软、Amazon 亚马逊，还有 Google 的母公司这个 Alphabet， 还有国际知名的旅游平台这个 Airbnb。 这个 Microsoft 呢，因为它给以色列提供云端的服务，这个 Airbnb 是因为刊登以色列的屯垦者在约旦河西岸经营的旅店的内容遭到抵制。那这些学生真是无孔不入啊，这都把它顶下来了。那么你要学校和 Microsoft 和 Amazon 和 Alphabet 去脱钩，和 Airbnb 去脱钩，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纯粹的美国公司啊。那么现在呢，这些各个大学负责管理校产基金的经理人呢，他真是坐困愁城啊，因为他们平时呢已经因为要如何为非盈利性的学术机构创造收益已经焦头烂额了。这些东西是非盈利的，你不拿来赚钱，你怎么能够把它变成钱呢？来自各个方面都有道德的这个质疑，增加了他们的这个执行业务时候的压力。那我们看看这些大学他们的校产基金有多少呢？我们就倒着讲。那最低的前20名是弗吉尼亚大学Virginia University 97亿美元，跟着就是芝加哥大学98亿美元，然后叫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100亿美元，这个 Emory 大学Emory， 这 Emory 呢大家不太知道，其实很有钱的，102亿美元。还有呢就是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05亿美元，这个华盛顿大学114亿美元，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132亿，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闹得最凶的$136亿，刚才讲的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136亿，和哥大一样，然后呢就是圣母大学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66亿，然后到了 UC 加州大学$176亿，Michigan 大学密歇根大学$178亿，德克萨斯农工大学$192亿，你别看这个学校真有钱，然后就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209亿，学校的这个校产基金，跟着就是麻省理工学院$234亿，再上去是普林斯顿大学$340亿，到第四位是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364亿，再往上耶鲁大学$407亿，第二位是德克萨斯大学德州大学$449亿，再上去是哈佛大学$494亿，这个德哈佛大学是第一名的。事实上校产基金的投资收益除了用来支撑学校的运作以外呢，也是给学生提供补贴的，避免教育呢全然成为富人特权的这个项目啊，因为很多穷学生成绩好读书就靠学校给的这个奖学金，奖学金哪来呢，就是校产基金的投资。你现在这一闹，这些闹的人里面一多半都是比较穷的学生，那闹完了钱没有了你就别读书了。我们知道2023年校产基金规模超过50亿的学校，收益大概提供了只有 17% 是作为校务的运作经费，就是管理的经费，那个学校的收学费呢是比较贵的，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就是靠这个校产基金的投资来收入的。我举一个学校为例子啊，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在麻省的这个 Williams College 威廉斯大学，今年向学生收取学费是$81,200，$8万一年，但事实上呢每名学生在校说所需要交的这个学费呢是$130,000，就四年你才交了$130,000，实际上一年要$80,000。那么差额由谁给呢，就是由这个校产基金支付的，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补助，所以学生有70%-80%的奖学金是由这个校产基金他的收益来补助的，所以你别光在那闹，闹到最后没有钱呢，没钱补助了。所以呢现在学生的要求呢就是无条件的揭露这个投资的组合，这个呢应该说会影响校产基金的运作啊，我们知道美国目前各大学的校产基金的运作相较于其他基金筹备组织而言呢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管比较少，所以呢长期都面对着外界要求透明公开的呼声，因为联邦政府不怎么管。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透明是有意思的，但是这个透明的信息要做什么用啊？透明是好，但透明的干嘛？所以呢这个其实呢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目的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很多大学对于揭露这个投资的内容感到担忧，因为一旦可以获利的投资手法被公开，无疑呢就会招致很多的挑战，导致收益面临影响。因此呢大部分学校都以校产基金对未来的世代提供了财政上的这个协助，因此呢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为由拒绝提供详细的资讯，因为收钱就是为了你们好好读书啊，你现在要把收钱怎么来的你都要讲清楚，那到时候我们一公开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连微软都得断，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就不干了，不给数字里面你们，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大学不愿意揭露这个投资内容的立场啊，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说跟那个亿万富翁不太愿意提及投资的诀窍的想法雷同， 那么但是呢，把亿万富翁的钱赚给自己的大学的教育的校产基金是用来给学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不同。今天呢，和大家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剩下一点点时间啊，就讲讲这个最近啊，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关系呢，又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中美双方面呢都在做努力了。这个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那么但是呢，没有谈拢什么问题啊。从那个耶伦访华，布林肯访华，所以呢，很多人说可能呢会慢慢的变坏。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中国领导人去访问欧洲，美国方面呢就连连不断的出了新的一些政策。第一个，我们就讲了这个明天开始可能要公布一系列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那么这个其中呢，就包括对中国的电动车，据说关税会提到100%，就是加了一倍，这个就基本上把门关上了。并且呢，限制这个很多的东西的出口，比方说用先进的 AI 的这个模型啊，这个等等啊，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闭源的人工智能模型对华出口都会停止。并且呢，有37家中国的实体公司呢也列入了制裁的清单。所以呢，看来呢，这个整体来说关系呢没有由于布林肯访华变好，反而呢变得越来的越恶劣，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当然呢，美国对华的这个控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美国联邦的赤字太大了，所以美国联邦呢，联邦政府呢可能用赤字呢去解决。这个赤字什么东西，就是跟汇率有关。我们知道自从2020年的元月到现在5月份，美元针对世界上16种主要的货币的汇率呢，有15种已经在上涨，就是美元变得越来越强劲。目前的水平呢，明显的高于2020年的这个峰值，也就是美元越来越贵了。那个今年的4月份，日本、韩国两个国家和美国财政部一起发表声明，那么承认呢对日元和韩元近期的大幅贬值是感到严重关切，就是特别不值钱了这些钱。当然呢，特别不值钱呢，这个日本的如果要进口的东西，韩国进口东西就贵，但是它要出口呢就很便宜，相对会刺激它的出口。美元过于强势也就损害了美国公司的这个利益。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呢要想办法，这个要强化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本质上他希望建立一个什么统一的战线，美国、韩国、日本他结成一起，不要由于美国一硬把日本的经济和韩国的经济呢就把它打软了，这个呢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的现在的人民币对美国的这个美元来说呢也开始有点贬值。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呢，这个每一次这个税收高增加的时候，这个北京呢就会让人民币呢就贬值。我看到有一个数字，高盛银行说的，说美国的税收增加100亿美元，这个中国方面呢就让人民币贬值0.7，大概就这样，所以抵消了那个冲击。那么如果美元继续的强硬，那个这个中国呢就会继续的减这个人民币贬值，大概就这样。那当然美国呢也知道这样，所以呢现在会产生的另外一个美国会动用来这个对中国做出打击的呢，就是让美元贬值。因为用美元贬值的话呢，这个就比较大，当然这个选择呢估计有很大的风险，就美元现在这么强硬，那么如果你让美元现在贬值是为了和中国打贸易战，那会不会伤到美国自己呢？这个不知道。不过呢，从现在所有的迹象看呢，过于强劲的美元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对美国周边的盟国的关系都不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美国太硬了，这个过分了啊，就是说啊，特别一些主要国家，这个日本、韩国现在货币呢贬值的很厉害，我都说了几个礼拜前去了东京，那就是非常的便宜啊。 你就说这个一块钱人民币可以兑到21块钱的日元，那美元说一块美元可以兑到150-160块的日元，那个日元是太不值钱了，所以对日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压力。那美元能不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贬值一点来减轻呢这些国家的压力呢？这个要看看美国的这个是怎么在操纵这个美元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最后的事情了。当然到了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讲讲这个旅游了，因为过了五一的这个假期已经过了好一个礼拜了。很多人说呢中国出去玩的人很多，13亿6千万人去旅游，那个消费很多。不过今年呢我们看见了到中国来的这个外国人呢还是依然的少。5月1号假期中国国内旅游人是非常多的啊，但是呢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人数呢是比较少啊。今年我们五一干过完了，看见数据来说，这个进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只有2019年的 30%，这其中还包括商业旅游，还包括学生，所以真正旅游的人数呢就非常少。所以呢这个中国希望能扩大外国的旅游，但是呢看来呢也是比较困难的。那当然为什么外国人来的少呢？我以前单独的节目跟大家讲过，就是中国的移动支付困难，并且呢只有中文版的 APP 是一个障碍。那么加上地缘政治的恶化，还有这个航班数的减少，恐怕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再集中一个题目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